dice多少十一节，好吧？第一节多少十一节？
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，教训弟兄们说：“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。”保罗、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，众门徒就定规，叫保罗、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，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，他们经过腓尼基、撒玛利亚，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，叫众弟兄都甚欢喜。到了耶路撒冷，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，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，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，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，辩论已经多了，彼得就起来说，诸位弟兄，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，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，赐圣灵给他们，正如给我们一样，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，并不分他们我们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？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信的。
好，
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，就是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，到了叙利亚的这个外邦人的教会。那么在外邦人的教会，他们就认识保罗和巴拉巴，他们正在那里，那叫安提阿的教会，他们就说了，要给外邦人一定要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要不然不能得救。所以上次我们就交通了以色列人的割礼是怎么一回事情。第二个，主耶稣的救恩又是一个什么事情？我们上一次我说是我们交通的，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交通，就是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就是第四节，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。这里就有一个是教会，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就是全部的教会，第二个就是使徒，第三个还有长老都接待他们，接待就是巴拉巴、保罗和安提阿教会中的几个弟兄一同去的。那么到了耶路撒冷，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弄清楚一点，教会是指住在耶路撒冷所有信主耶稣的人，那个时候看来大多数都是以色列人，耶路撒冷的都是以色列人，而且那个时候信主耶稣的以色列人还很多。那么我们请大家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的21章，17节读到22节，17节读到22节。
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。第二天，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，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。他们听见，就归荣耀与神，对保罗说：“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他们听见人说，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，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。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你看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信主的人很多，好吧，很多。那么而且这些人呢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呢都为律法热心，那就说除了信耶稣以外还要遵守摩西律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大多是以色列人啊，以色列。但是保罗呢又教训在外邦的犹太人不守摩西律法，所以这个矛盾就很大了啊。这是21章，是后来的事情，后来保罗还要去耶路撒冷。但是今天第55章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们当时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，除了教会接待他们，还有使徒并长老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弄清楚，使徒这里是指的什么人？叫使徒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知道，主耶稣曾经拣选了12个使徒，对吧？那么主耶稣拣选的12个使徒，有一个是卖主耶稣的犹大，这个人已经吊死了。除了他以外，还有一个使徒也叫雅各，是约翰的哥哥，使徒约翰的哥哥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死了啊。那么我们来读一读使徒行传的12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哥哥雅各。
约翰跟雅各是两兄弟，都是主耶稣呼召的使徒啊。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0章那里都记载了。可是到了使徒行传的12章，雅各就被希律杀了，所以主耶稣的使徒现在剩下的只有10个啊，一个卖主耶稣的犹大自己吊死了，第二个希律王又把雅各也杀了，所以现在耶路撒冷教会就有10个使徒，是主耶稣呼召的使徒，有10个。这10个使徒，他们在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就跟随主耶稣，所以他们就听了主耶稣的教导。因此现在的耶路撒冷教会，他们这10个使徒的带领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很多事情大家就要征求他们，问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看法，你们是怎么做的啊？所以决定很多事情，这10个使徒有很重要的这个工作。所以保罗巴拉巴来了以后，教会接待他们，使徒也专门要接待他们，这10个使徒。另外还有长老，那么长老我们曾经交通过，一个是年龄大，第二个是在族里面很长进的。长老也有牧养的工作。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5章。 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
看来这个彼得是主的使徒，当时他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他也是长老。他说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所以彼得看来当时不但是主的使徒，他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。那么现在我们再请我们后面翻约翰一二书，第一节，因为它只有一章，约翰二书的第一节。
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，不但我爱，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。
好，这是使徒约翰写的信，他写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，下面就说可以写是说教会好不好。看来使徒约翰当时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我们就说，使徒行传十五章，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要去和使徒和这些长老要弄清楚，为什么你们那里的人到我们安提阿的外邦教会来，一定要我们这些外邦人信耶稣还不够，必须还要受隔离，要不然就不能得救。你们有这个教导吗？是不是你们从你们那里出来的？好不好？好。那么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21章，那里这个雅各那个雅各是谁呢？不是主父使徒，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。看来当时雅各在耶路撒冷教会也是带领的人啊，也是带领的人。在加拉太书那里也把它说成是使徒，但是不是主耶稣拣选的使徒啊。这个我们来读一读加拉太书。我们先来读第一章，加拉太书的第一章18节，我们读到19节，18节读到19节。
过了3年，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和他同住了15天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
好了，你看主的兄弟雅各，那个不是 主的使徒，因为主的使徒已经被杀了，所以这个雅各是主的兄弟，主耶稣肉身的弟弟。现在看来还他也在耶路撒冷教会带领，好不好？把他叫做使徒。他说除了别的使徒，除了雅各以外，我都没有看见。这是当时的情况，在耶路撒冷教会带领的人，这里带领的人有一批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使徒，那么还有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，他也在那里带领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雅各稍微看一看，这个雅各主耶稣的弟弟，他原来并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来请读一点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这事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杀他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，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，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。
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他的弟兄都不相信，好不好？你传道你要显扬名声这里说看来这些他的弟兄都不相信，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这里就说明了他的弟兄不相信他，其中就包括雅各，是他的弟弟，雅各是他的大弟弟他不相信。那么主耶稣的弟弟圣经里也给我们记载了，我们也可以来读一读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五十三节，读到五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。
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稀奇，说：“这人从哪里有这种智慧和异能呢？”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
你看五十四节，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，所以他的弟弟这些都在那里那么这里就讲五十五节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那是他的父亲约瑟，肉身的父亲约瑟，木匠。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雅各。还有一个呢，一些雅各书的新约有本书叫雅各书，也是他写的，好不好？另外有约西、西门，还有个犹大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犹大不是卖主耶稣的犹大，这个人就是写犹大书的这个犹大，好不好？也是主耶稣的弟弟，好不好？原来不信他，后来信他了。他们什么时候信他呢？好，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，我们读到第九节，好不好？三节到九节。
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写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。
好了，这里我看见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就去给很多人看。那么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显给第七节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弟弟，好不好？让怎么这个你不说他是使徒吗？这个雅各那时候没死吗？啊，如果要写给雅各看，就是第五节，并且写给基法看，那是彼得吧？后面然后写给十二使徒看，看到没有？十二使徒包不包括雅各？包括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专门就提到雅各，就是主耶稣的弟弟。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了，他就说啊，你钉十字架死了，三天就复活了，啊，原来你真是神的儿子，啊，他相信了，啊，所以相信以后啊，他就在耶路撒冷教会，啊，以后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。看来保罗就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他是使徒，好不好？哎，他是带领的人了，啊，今天我们要介绍他，就是今天在。巴拉巴和保罗去耶路撒冷，就是他提出他的看法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现在回到《使徒行传》的十五章，第四节，到了耶路撒冷，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。他们就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，啊，就是巴拉巴、保罗，他们就说到神带领他们在外邦传福音，建立了很多的教会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在十四章，他们去了七个地方，好不好？都建立了教会，啊，就是说神带领他们做的事情。第五节，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，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，吩咐他们遵守摩西律法。这里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几种人，一种人就是带领的人，使徒和长老，好不好？另外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法利赛教门的人，教门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这个字是宗派的意思，好不好？宗派，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，主耶稣也常常责备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要坚持遵守摩西律法的，就叫法利赛人；还有一种人叫做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是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，他们不相信还有神，还有什么天使啊，人还可以复活啊，不相信这个啊。 那就是撒都盖人，以色列人。那么今天要进到教会里面来的，那只有法利赛人信耶稣。因为撒都盖人不相信天使嘛，不相信有鬼魂嘛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们不会来信耶稣，不会到教会里头来。他们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，所以这里有一些法利赛人。保罗原来也是法利赛人啊，那我们起来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啊，我们读到十七节。
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与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，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
这个保罗说原来他是个罪魁，好不好？保罗本身他就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但是他当时是逼迫基督徒的啊，是逼迫基督徒的。那么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，就是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，第三节
保罗说，
我们多读一点吧。好，我从第三节读起。好，我们读到第十节，好吧？
保罗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，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，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，约在晌午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说，起来进大马士革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
你看这个保罗说，他我原是犹太人，就是以色列人嘛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 长在这城里，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，我是在这里长大的，我从小就在加马列门下，加马列就是法利赛人的老师啊，啊很有名的，啊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好不好？保罗修辞守摩西律法的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，直到死地，好不好？就是逼迫基督徒了。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，好吧？然后他就去，我们读了这个使徒行第九章，主耶稣拯救了他，好吧？现在显现了，所以他完全改变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也原来也是法利赛教门的人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还有人是法利赛人教门的人，就是十五章里面啊，这里头还有一些，他们信耶稣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受了法利赛人的影响，因此他们就说了这样的话，就是今天的十五章，这是使徒行的十五章的第五节。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，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，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。好了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对于摩西的律法主耶稣是怎么讲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摩西律法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啊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，先读到第八节。
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
好，这里头我们要看主耶稣讲了，他说莫想我呢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这个律法就是摩西律法，主耶稣不废掉，好不好？因为那是神的话嘛，摩西律法是神的话啊，那怎么能够废掉呢？好，所以主耶稣说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成全这个字翻译的不好，不准确，原文不是成全，原文是充实他，啊，充实。啊，我写在这里了。原文是充实，充实这个字从英文把它翻译是 fill， 好不好？就是摩西律法是神的话。当时是对以色列人讲，对以色列人的要求，但是到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说摩西的律法还要充实。什么叫做还要充实？好，那么我们就读一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，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。
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；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断；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
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这就是摩西律法。摩西律法有一条就是不可杀人，这是神的话，这句话不能废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不是要他废掉律法，对以色列人是不能够杀人，但是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的要求就高了，就把摩西的律法充实了， 主耶稣怎么讲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那就是主耶稣来了，摩西律法只是说不可以杀人，但是没有说不可以动怒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来了就动怒都不可以，而且骂人也不可以。骂弟兄是拉加，拉加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废物，你不能骂他是废物。现在很多做父母的骂孩子就是废物。还有底下一个魔力，魔力就是笨蛋的意思，好不好？太蠢了，你就是笨蛋。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来了是把摩西律法充实了，好不好？或者说提高了，但是不废掉。那么旧约是不可以杀人，但是旧约有一个规定哦，你打掉我一个牙，我也可以打掉你一个牙，好不好？不可以说不动怒，好不好？你打下我一只眼睛，我可以打下你一只眼睛哦，好不好？这是摩西律法允许的，好不好？旧约就不行了，你打掉我一个牙，我还不能打掉你的牙，好不好？我连恨你都不可以，发怒都不可以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个就叫充实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因此主耶稣来说，我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是要来充实。而为什么今天主耶稣来要充实？因为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住有神的生命，有圣灵住在里面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有能力，圣灵给的能力，我们可以不骂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不动怒，好不好？这是新约的要求，不是旧约摩西律法的要求。所以主耶稣呢，是把摩西律法提高了，不是要我们要去废掉它，好不好？也没有要我们去守，因为你不能对一个人你不发怒，你就不可以杀他，不会杀他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是主耶稣说的话。好，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十八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看到没有？都要成全。十九节啊，现在我们看十九节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了，所以无任何人废掉在律诫命中最小的一条。这个诫命两个字不应该是分成诫命，应该翻译成主的话。所以无任何人废掉主耶稣所说的话最小的一条，有教训人这样做的，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。因为这一个诫命是主的话，所以跟天国连起来了。那么在旧约里面，摩西律法没有和天国连起来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诫命应该翻译成主的话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就是遵行主的话，有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十九节不是说到摩西的诫命，好不好？摩西的律法的诫命，那个诫命不应该翻成诫命，应该翻成主的教导，好不好？主耶稣的教导，因为跟天国连起来了，这是不同了啊！千万不要说是摩西律法我就进天国了，没有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所以摩西律法和我们信主耶稣因信称义是两回事情。以色列人是要守摩西律法，他们要靠行律法称义，这是以色列人。为什么神要给他们律法要他们守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他们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神就给他们律法，他们要遵守。这也是以色列人当时在出埃及以后，在出埃及里面，他们说 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，我们一定要遵守。神说好，你们要遵守，那就把诫命给你们吧，好吧？这是他们自己要的。神给他们的目的，就要他们看认识，他们守不好律法，啊！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是因行律法称义，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好律法。所以这里关于这里，我们再要读一点圣经，就是加拉太书。我们请读第三章。十一节，我们先读十一节到十二节，加拉太书第三章。
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远不本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，
好不好？律法，摩西律法就是要你行，那是靠行为来称义。我们今天不同了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好，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，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。
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将把咒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
律法给神的应许并不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守好律法不能叫人得生命，好不好？从来没有说你守好律法你就得到神的永生了，没有，只有因信才得到生命，不是你守好律法就有生命住进来了，没有。这是律法，就是你要守律法，这是称义，因行律法称义。所以若传一个能叫人得生，就是得生命的律法，义就承认本乎律法了，没有。所以二十二节，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是所应许的福音，信基督耶稣归于那信的人。所以一定要信耶稣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是因信称义。那么第二十三节，我们再请读二十三节。我们读到二十六节，二十三到二十六。
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。
师傅就是摩西律法吧，我们现在不在他的手下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不要再去守摩西律法了，因为今天我们是因信称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是说到主耶稣有两群羊，这个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。约翰福音第十章， 我们先读16节，先读16节。
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
所以主耶稣说，另外有羊，就是外邦人，还有一群羊，就是以色列人，这是两群羊。这两群羊最后要合成一群，好不好？一群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守摩西律法的，摩西律法，现在恩典时代，主耶稣的因信称义来了，所以我们都要不再有师父的之心，好不好？不是师父就给我们没有用了，所以摩西律法我们不守了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读15章啊，当时我们就把当时的情况，有一批犹太人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我们中文分成教门的人，他们就说一定要外邦人要受隔离，好不好？守摩西律法啊才能得救，这样看呢不需要了。我们从主耶稣的话来看，从保罗的看点来看，好不好？不需要了，我们只要因信就称义了。好，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把加重到这里一部分，好不好？下面呢那就有更多的，好不好？以后下一次我们讲到彼得的见证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是怎么启示彼得的？彼得也是一个犹太人啊，好不好？他也从小守摩西律法，但是后来跟着主耶稣了嘛，做使徒了嘛，好不好？他是怎么改变的？刚刚我们说的是保罗的改变，保罗原来是加马列名下，他也改变了。好，那么明天我们就要看那个雅各，他又是怎么讲的？主耶稣的弟弟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感谢主。